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今天不回报间接性断食的结果哦，因为我发现我已经错乱了，你知道吗？怎么说呢？因为我必须要每天都记录我吃了什么，然后因为我前几次都是累积好几天，然后才发一次文嘛。那我发现我已经有点错乱，所以呢，我就是决定我这个间接性断食的这个部分，我会把它挪成每个月底总结一次，告诉大家一个月的成效是怎么样子。那我中间一样会记录我每天的体重嘛，这样我一个月才能回报给你们。对啊，那如果我有做特别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开始运动了，那我就把它 mark 起来告诉大家，就是还是要搭配运动的部分。那我发现我的体重又停滞了，因为今天又冲到了 61.1， 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运动了。哎，好啦，那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今天的主题想要把它列为今天主题，我想要说是讨论一下微笑抑郁症。那微笑抑郁症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在去年在 Facebook 上面，我是黄友美那边，我就打这篇文章在里面了。那我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那篇文章在打些什么。那去年的时候，我就是跟公司请辞嘛，离职了。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离职，要一年了耶。对啊，我离职已经要一年的时间了。那微笑抑郁症是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必须留下来的主因，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在去年的某一天，我那时候去年的某一天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小孩子在吵闹，我气到就是拿那个不求人，就是抓背的那个爪耙子，拿那个东西狠狠的修理他们一顿。然后我修理完他们之后，我就觉得好后悔哦，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小孩子吵闹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狠狠的修理了他们一顿呢？我就很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会施暴的妈妈，我担心自己会把不好的情绪转移到发泄在小孩子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可能心里面生病了。那以前的时候，我看到小丑或是谐星的时候，我脑海只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真的快乐吗？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可怜。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去看蝙蝠侠之黑暗骑士那部片的时候，在电影院里面我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我一直哭看蝙蝠侠可以看到哭那看完之后我的心跳好快，好害怕。那旁边的人觉得我很莫名其妙，想说看这个爽片干嘛一直哭。那我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前一阵子有一部片，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啦，有一部片就是小丑，那我很想要去看它，我觉得它可以去解除我心中的困惑，可是我又很害怕，因为我很担心那种负面的情绪找不到地方宣泄。那一直到前几年我看到了那个微笑抑郁症这个词，然后了解过后，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也不是病，不用看得太严重。那你要说它是精神病的一种，它可能也是精神病的一种，只是它没有那么严重。对，只是如果严重起来的话，就是你没有把它克制住的话，也许就会发生不太好的事情。那透过咨询，他建议我可以透过文字、影片去寻找问题在哪边，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纾解压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以前我就是一个喜欢记录生活啊，写部落格的人，就是我喜欢写日记或网志。对，那很久以前不是有那个无名小站跟奇摩家族嘛？那无名小站我也有用，奇摩家族的 里面我也有用，就是写一些我的心情日记。那中间出现了一些空窗期嘛，一直到 Facebook 出现之后，我才又开始继续写网志的这个部分。那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写日记就好了？为什么要把心事写出来给大家知道？不然你写了，你可以用一个人读就好啦，你干嘛要用公开？其实我认为人都渴望自己能够被了解、被认同，然后也可能希望有人可以回应你。只是说心病只有自己能够去解开，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去释怀、去放下的话，就会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那个漩涡里面打转。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去加入那些。秘密的社团啊，要靠北什么的啊，靠北另外一半啊，靠北公司啊，或是讲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我觉得那些秘密的社团你可以去加入。那你加入的时候，你如果有些困惑或是心情不好，你可以把它打在上面，让其他人去帮你做解答。当然，你把它打在上面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有可能会有酸民的出现。但是你可以不要去认为那是酸民，好吗？因为真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态有问题，有可能真的是你的心态有问题。那，但是你不晓得，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可以看很多书，或是跟别人聊天，去看看，去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跟别人与众不同，是不是真的你自己的想法比较负面。那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找人聊聊天。如果压抑久的话，对你的身体、心理都是很不健康的，都是很不健康的。那我那时候写这篇文章，其实没有写很多，因为我的思考就是那种跳跃性思考的人，我没有办法去针对某一个点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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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写得非常的细腻。那我很喜欢那个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一个，他算部落客吗？我不晓得耶，他可能算部落客吧，就是宅花妈妈。那我觉得他很棒，他以前也是，他自己也有讲过，他是个有病的人嘛。他以前很久之前，我那时候在 follow 他的时候，他的 Facebook 他刚开始去打那些文章，他追就是追踪他的人还没有很多。那个时候我观察到他的时候，追踪他的人大概不到1000个人。还那时候才很刚开始而已，他还在阐述他跟他前夫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觉得他很棒的是，他从一个很负面的人，然后他在上面去写他的目前的状况，然后他去寻求解答，他慢慢去把负面慢慢把它转向正面。到现在为止，我看他的那个追踪他的人已经到很多了，到上万人了。对呀，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因为你就像我是一个旁观者来讲好了，我从旁边侧面去观察他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觉得哦，他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他心情的部分可以去用文字去把它叙述，把它打出来，然后精准到位，然后又可以把它打巴拉巴拉巴拉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包含他现在接的业配，他也可以非常细腻精准的告诉大家他使用过后、测试过后他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大家不要觉得业配不好哈，不是说业配不好。会公开这些业配的人，他应该是已经使用过这个产品，然后认同它，他才会跳出来介绍给大家。不然，你看一个产品如果不好的话，那谁愿意就是把自己经营很久的这些粉丝们去介绍他不好的东西？这些粉丝就等于是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一样，你了解吗？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业配文就觉得啊，不要，我不想看了。其实不要这个样子哦。对啊，那再回来那个微笑抑郁症的部分。其实微笑抑郁症这一块，我觉得是人都一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精神病，只是轻或重而已，只是轻或重而已。微笑抑郁症的话，它也许只是忧郁症的初期。你常常会看到一个人说，诶，他表面很活泼开朗啊，诶，突然间你看到一则新闻，或是。一个贴文说：“哎，他走了，为什么他自杀？哎，怎么可能？ 我看他都好好的啊，也很开朗啊，为什么他会想要自杀？所以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光看表面，真的不要只单单的去看这个表面的样子而已。也许他表面陈述的是一个样子，但是他在那个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的心情会荡到谷底，或是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情会荡到谷底。那他会怎么做？不晓得，要看他那时候心灵层面上面，他到底是多压抑，或是他想到了什么。那你说这该怎么办？严重的话，一定要去吃药、看医生，然后接受治疗。除了看医生、接受治疗以外，当然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做治愈的这一块。解铃还需系铃人，不管别人怎么开导你，我告诉你，你没有想开，你就走不出来，就跟失恋一样。我看网络上有人问说，情商多久时间可以走出来？情商多久时间能够走出来？你觉得呢？我觉得走出来就在一念之间，你可以很快，有可能你当下5分钟过后或5天过后，你就走出来了。想开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就看你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你不管怎么做，你一定要去往正向的去发展，要往正向的去发展，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去生存，一定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不管是朋友、家人，然后工作，甚至酸民，都有可能造成你心理上面的压力。那你一定要常常去释放它。那你要去怎么释放？释放方式很多啊，看你喜欢什么啊。你可以去培养一个兴趣嘛，你可以去运动、钓鱼，或是睡觉。或是削芒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方式，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去做过的事情，你去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情，你去做，你去做做看，你不要说啊，我不喜欢，我不想，那你不做，你不想，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好？你真的不喜欢，你真的不要，说不定你做了之后，你觉得你快乐也不一定啊。你做完了之后，你说不定觉得说，哎，我觉得我挺舒服的耶，不知道为什么，这明明就是一件小事，是不是呢？对啊，我觉得你要就去做做看嘛，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想不开，一念之间你就跳下去了，是不是？那你不如把那一念之间跳下去，拿去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去切水果也好，去打扫也好，去擦窗户。不行哦，擦窗户很危险哎。如果擦窗户你就跳下去怎么办啊？不要擦窗户，我们就去打扫好了。对啊，我们去刷马桶，我们把一个很脏的马桶，把它刷到那种非常干净，干净到你觉得你就算去舔它，你也觉得不会啊，蛮干净的，它就是非常干净。如果你能够刷到那种地步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或许你们可以尝试看看。那我希望我能够透过微笑抑郁症这个主题能够慢慢的去延续我后面治愈的话题的部分。那今天开端就到这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听听这个节目，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成长，我能够变得正面一点。那我也希望，如果你是负面的人，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正面一点。那当然，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减肥，了解吗？因为我想要变成正面一点的人，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变得完美嘛，能够完美一点。我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但是我朝向好的那个地方去前进，所以我减肥想要变漂亮，减完肥之后我想要买漂亮的衣服，是不是？我想要打扮好自己，我想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我相信你们也可以，就这样子哦。我是黄由美，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进步，拜拜。